中共全网下架清朝卖国史，央视引喻坦克人造反，芬太尼被正式列为大规模致命性武器，威力远超炸弹。文革口号再现美极端组织，新年前夜显出大事。抢风头批中共体制遭雪藏，消失富豪非洲再现身。金正宇系北韩内奸，疑似手持中共后门手机。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官员12月15号透露，俄罗斯已表示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这一表态被视为莫斯科的重大让步，为结束持续近四年的俄乌冲突带来新的希望。官员在会后简报中表示，美国已经同意向基辅提供安全保障作为达成协议的条件，不过强调这样提议不会永远摆在台上面。另外，路透社报道，最新民调显示 ,72% 的乌克兰人接受冻结目前战线以及包括部分妥协的协议，不过3/4的乌克兰民众拒绝在和平协议中作出重大让步。他们认为任何亲俄方案，包括割让乌克兰领土或限制军队规模，但未获得明确安全保证，都属于完全不可接受。与此同时，标签为清朝条约全集下架，冲上大陆微博热搜第一，引发全网对历史文献管制动机的广泛猜测和争议。有看过这本书的网友说，清朝条约不单只和强国签，还和刚果、墨西哥、秘鲁、巴西等弱国签，还和我们的好邻居俄国签的最多。据历史资料记载，1842年8月29号，清政府和大英帝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被中共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平等的条约。不过条约第一条明确这样写，要求清政府保护自己国民的人权和财产权，正本到现在还在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689年清朝和俄罗斯帝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写明海参崴属清朝。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正式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力主修复海参崴。1945年8月15号，时任外长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明确提到海参崴江东64团和图们江出海口是中国主权50年后，即1995年中方收回海参崴。不过这本书的记载只是截至到清朝，就未记录1991年5月1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达成关于中苏国界东段边界线走向的一致协议，明确海参崴属于俄罗斯境内。2001年7月16号，江泽民和普京在莫斯科签署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第六条规定中俄双方互相无领土要求，这个代表中共完全放弃对中国外东北地区的领土主权要求。被爆曾经做过前苏联秘密警察 KGB 远东局特务的江泽民，前后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拱手让了给俄国，相当于40个台湾。记者查询网络，有商家回复说书已经不被卖了，个别书店还显示有出售，但标价极不寻常，有6980元甚至8500元，而其他有关清朝的书籍在几蚊至30蚊在内。网友说本来根本不想看，结果这个就逼住大家要了解了，下架只会令人知道你心里面有鬼，现在的人搜一份电子版。更有网络红人因解读《红楼梦》隐喻反清复明，触动中共当局最敏感的神经，遭全网封禁。除了卖国被披露外， 中共经济亦再传噩耗。15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1月，中国的工业生产、消费支出、投资和房地产等多个领域的经济指标全面恶化。与此同时，世界各国领导人亦采取行动，试图为中国疯狂的出口刹制。另外，2025年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首次提出解决地方财政困难，被外界认为是一次政治语言的公开降级，意味着承认地方政府连日常运转都无法维持了。据住建部数据，2025年前3季度，全国土地出让同比下跌约15%，部分三线城市降幅甚至超过30%，直接导致地方财政收入断崖式下滑。2025年10个月地方一般公告预算收入约10.5万亿元，支出高达19.1万亿元，缺少高达8.6万亿元。近日，中国大陆影片网站显示，美国女飞行员轰炸伊朗核设施，引发中国网友的回应。北京欢迎你，世界之光，文明之光。另外，仲有抖音影片出现 AI 制作空投炸药武器。仲有网友发言，党媒央视发表的2026年农历新年联欢晚会海报上，四马齐驱的标志，马上令人联想到8964的坦克人画面。知乎有人造反，央视辱华。观众朋友，不知你有没有同感呢？身边不少朋友，特别是过了45岁之后，成日都会倾到，明明生活作息差不多，不过就比以前容易累，精神没那么集中，连体重血糖那些数字都好像静静地向上了。其实这个跟大家身体的代谢引擎很有关系，引擎转速慢了，人就容易感到沉重，亦会影响到整体的状态。中医经常说气血要畅通，但是现代人成日都坐少喐动，饮食精致，身体的循环就真的比较容易塞住。平时当然可以多注意饮够水，食啲燕麦、黑木耳这一类高纤食材，亦要记得提醒自己经常要喐下。不过讲真，生活望起来要长期坚持确实不容易。现在很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会选择用天然的方式来辅助保养，例如健康520代谢宝，里面含有绿茶萃取、姜黄、苦瓜胜肽、刺五加等10几种天然成分，主要协助身体维持代谢活力，对调整血糖、血脂亦有辅助作用。身边试过的朋友都说，感觉身体轻盈不少，晚上睡得比较好，日头精神亦更充足。如果你亦开始在意自己的代谢，或是想留意血糖、血脂的日常保养，不妨可以了解看看，目前这款产品在亚洲地区可以买到，详细资讯都在健康520网站上。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12月15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致命性武器。他说，通过我今日签署的这一历史性行政命令，我们正式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致命性武器，它本来就是了，没有任何炸弹能造成它所造成的伤害。据我所知，每年有20万到30万人因为感冒命。根据这项行政命令，白宫列出美国各部门将采取以下行动：司法部长立即对芬太尼贩运案件提出刑事诉讼，并寻求加重刑罚和量刑调整；国务卿和财政部长对参与或支持非法芬太尼及其的核心合成原料化学品制造、分销和销售的相关资产和金融机构采取适当行动。战争部长和司法部长确定，在涉及大规模致命性武器的紧急情况下，战争部是否应根据需要向司法部提供增强的国家安全资源。战争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协商更新应对化学事件相关指令，将芬太尼威胁纳入其中。国土安全部长利用大规模致命性武器和防扩散相关的威胁性情报，识别芬太尼走私网络。 白宮公告指出，川普總統正動用一切可用方法打擊那些將芬太尼變成美國18至45歲人群主要死因的販毒集團和他背後的外國犯罪網絡。白宮強調，非法芬太尼更似是化學武器，而不是違禁藥物。他奪走了幾十萬美國人的生命，只是兩毫克芬太尼，相當於10至15粒食鹽，被認為是致命劑量。公告說，販毒集團和外國極端組織利用芬太尼的利潤資助謀害極端主義和叛亂活動，同時為爭奪販毒路線和其他經營環節而發動武裝衝突。白宮表示，芬太尼被有組織的敵對勢力作為武器，造成潛在的集中性大規模襲擊，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通過將非法芬太尼指定為大規模致命性武器，川普總統確保聯邦政府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協調和動員起來，以應對芬太尼這種致命的化學武器。川普總統曾表示，芬太尼販運是他決定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共徵收額外關稅的原因之一。12月15日，美國司法部長邦迪在 X 平台發表文章說，經過一段時間緊張調查，司法部和 FBI 聯手成功阻止了一宗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的襲擊計劃。這宗陰謀原本打算在加州中區動手，範圍包括洛杉磯和橙園。聯邦當局證實已經拘捕了4名疑犯，這幾個人被懷疑隸屬於一個激進的親巴勒斯坦極端組織。邦迪說，這些人自稱屬於一個叫海歸島解放陣線的激進分支，這個是一個極左翼、主張反政府、反資本主義的組織，同時公開宣揚親巴勒斯坦立場。霍士新聞報導， FBI 調查發現，這個組織正在籌劃從新年前夜開始在加州多個地點發動連環爆炸襲擊，他們鎖定的目標不止一個，包括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執法人員和執法車輛。 FBI 表示，這4個人已經計劃使用土製炸彈，而且準備在洛杉磯多個地點同步引爆。執法人員是在加州莫哈韋沙漠區域內將他們逮捕。當時警方判斷，這幾個人正處於測試爆炸裝置、為行動做最後準備的階段。目前這4個人已經被正式起訴，罪名包括串謀犯罪和非法持有破壞性裝置。 FBI 同一日還宣布，另一名與同一極端組織有關的第5名疑犯已在新奧爾良被捕，涉嫌策劃一宗獨立的襲擊行動。調查人員還注意到，海歸島解放陣線的 Instagram 帳號長期發表激進內容，這個帳號說，這個組織的發源地就在洛杉磯，並聲稱要將海歸島，亦就是北美大陸，從美利堅帝國中解放出來。帳號裡面還這樣寫，解放巴勒斯坦，解放夏威夷，解放波多黎國，甚至還宣稱只有將世界從美國帝國主義中解放出來，才能取得真正的安全和和平。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近日突然高調現身非洲，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和雅虎聯合創辦人楊致遠一起獲盧旺達總統卡加梅接見。馬雲這次訪問非洲，重點行程圍繞非洲商業英雄項目展開。非洲商業英雄由馬雲公益基金會發起，阿里巴巴支持的非洲創業者旗艦計劃。事實上，馬雲不是第一次訪問非洲，亦和卡拉梅早有交往。2017年，兩人曾經在非洲青年峰會上會面。2018年，雙方推動電子世界貿易平台合作。2025年9月，兩人又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再次相遇。不過，馬雲的國際活動始終難以和其他在中國國內的處境切割。2020年10月，馬雲在上海陸家嘴金融論壇上發表演講， 公開批評中共金融監管體制，引發巨大爭議，並觸怒習近平當局。隨後螞蟻集團上市被緊急剎停，馬雲本人亦逐漸淡出中國公眾視野。金融時報2021年4月發表《消失的富豪馬雲點樣得罪習近平》的文章表示，馬雲和中共高層的摩擦不是一朝一夕。文章提到，馬雲2015年曾陪同習近平訪問美國，不過隨著他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不斷擴大，逐漸被視為風芒過路，搶了中共高層的風頭，導致他被報復。金融時報調查顯示，馬雲和中共高層的摩擦已經積累了很久一段時間，中共高層已經無法忍耐馬雲將自己塑造成中國經濟的領袖，在國際舞台上長袖善舞。報道還回顧了2018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期間，馬雲舉辦高規格晚宴，邀請多國元首、政府首腦和比爾蓋茨等西方商業領袖出席，場面備受矚目。與此同時，時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習近平重要經濟幕僚劉鶴就未現身這個宴會，而是第二日在論壇上發表演講。這一對比被外界視為象徵性畫面，而馬雲的巨大影響力令中共領導層甚為不滿。此後幾年，馬雲將更多時間放在海外。2018年起，他曾先後前往法國、泰國、以色列、約旦等地，並在歐洲購置酒莊和物業，在海外停留時間明顯增加。北韓官方媒體朝中社14號發表相片顯示，金正恩的胞妹勞動黨副部長金宇正陪同視察平安北道歸城市醫院完成儀式時，右手握住一款暗橙色摺疊智能手機。海外媒體比對後發現，這個手機外形高度相似中國榮耀原華為旗下2025年最新旗艦摺疊機 Magic V5， 號稱全球最薄摺疊手機，售價約1379美元。如果北韓民眾月薪只有3美元，那部手機是北韓人民月薪的457倍，買它就需要不飲不食38年了。金正恩家族以熱愛電子產品聞名，他曾在一些重要場合被拍到使用蘋果產品，包括 iPad 和 MacBook。 2023年7月，金正恩視察導彈試射時，台上面擺放摺疊手機，勞動黨副部長袁崇越亦曾手持類似產品。聯合國安理會第2397號決議明確禁止向北韓出口電子設備，包括智能手機。若確認中國製，將構成明顯違反制裁。北韓雖然宣稱自行生產手機，並以代工方式銷售中國牌子，但它的精英階層頻頻被披露高階外國裝置，顯示制裁執行存在漏洞，再次證明聯合國對北韓制裁形同虛設。中共送的有後門，他們手機需不需要翻牆呢？整個北韓就是他們老金一家人能夠上外網。還有網友諷刺說，金宇正明顯就是內鬼，用華為手機等於所有私隱交給中共。其他人回覆說，逢場作慶啫，皇上就吃這一套。中共成立全球治理小組，這些手機可能是丐幫幫主發給成員的禮物。網友說，中共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助長了全世界所有邪惡獨裁專制極端分子的成長，哈馬斯、塔利班、胡塞武裝、伊朗、俄羅斯、北韓、緬甸、泰國電信詐騙園區。熱點觀察的內容就到這裡，跟住是美東時間早上九點的即時新聞，請繼續收睇，唔好唔記得點讚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熱點觀察的內容就到這裡，跟住是美東時間早上九點的即時新聞，請繼續收睇，唔好唔記得點讚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